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交流稿：学好法向内找，相互圆融形成整体。然后是交流稿：发挥自己的特长，履行自己的誓约。下面首先请听学好法向内找，相互圆融形成整体。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大法弟子跟随师尊走过了8年多的正法修炼之路，在经历了风雨和坎坷后变得越来越成熟。在证实法和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很多同修越来越认识到，越到最后大法弟子互相圆融形成整体就越重要。在交流时，大家发现本地经常在一起配合的同修能走过那么多的磨难，否定了旧势力的种种安排，解体了邪恶的一次次罪恶图谋，没有同修之间的慈悲帮助，相互圆融是非常难的。因为每个大法弟子都可能有自己意识不到的执着和漏洞，在世间名利情的悄然侵蚀中，都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不清醒的时候。在这些年中，我对同修之间的相互圆融有较深的体会，很多时候感动于同修为大法、为同修、为众生负责的纯净无私的心。我想在这最败坏险恶的世间，在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在邪恶千方百计想毁掉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最后关头，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相互圆融，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那么我们就一定能走稳走正，减少损失，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尽早结束迫害，救度更多众生，跟随师尊走到最后。我看到同修之间相互圆融的过程，其实都是修炼的过程，就是救宇宙生命，去掉自私自我，修出纯善和慈悲，同化大法，向新宇宙为他的生命升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人心和观念的激烈碰撞，有多少心酸，有多少艰难，但这一切和师尊为我们的巨大付出承受相比，那根本不值一提，微不足道。我理解大法弟子相互圆融是彼此有责任，这也是新宇宙能圆融不灭对大法弟子的要求。今天大法弟子就在世间实践，这是师父的期望，众生的期盼。大法弟子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的威德，是新宇宙圆融不灭的保证。今天，我想借第四次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之机，把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体悟和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希望能相互勉励，相互促进，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一，相互圆融是大法弟子的责任。 在一次交流中曾听一位同修讲过，迫害刚开始的时候他做的一个梦，他说多少年过去了，这个梦都记忆清晰。梦境是这样的，他和好多人坐在一个梦罐车里，这辆车要开很远很远去到达一个目的地。在开的过程中，他和这些人坐在车里，随时都会昏昏的睡去。一个意识告诉他，如果谁真的睡过去了，那他就永远不能再醒过来，非常可怕。坐在车里的每一个人都很困，要自己坚持一直清醒，简直不可能。但是又有一个情况，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同一时刻迷糊，于是大家就开始相互帮助。你迷糊了，我把你推醒，我很快又迷糊了，你又把我推醒，就这样，大家你推醒我，我推醒你，坚持着，坚持着。当时我听同修讲了这个梦境，十分感慨。回顾自己与身边同修8年多的正法修炼经历，和这个梦境何其相似。在世间的迷中，在祸乱中，在艰辛的正法修炼中，我们不知摔倒了多少次，不知迷糊了多少次，是师父安排周围的同修一次一次把我扶起来，一次又一次把我从迷糊中唤醒，而师父也安排我多少次去帮助同修，帮助那些帮助了我的同修。我发现在我们的整体中一直都是这样，因为执着总得在矛盾中暴露出来才能去掉它，因此不可能同时都因人心的执着犯迷糊，也不可能同时都非常清醒，总是能互补。同修说，当时做了这个梦，想不通是什么意思，但经过这么多年，看到同修之间的相互加持，相互圆融的正法修炼历程，他终于明白了。我有一个认识，师父把我们安排在一起，就是要让我们来相互帮助，相互圆融，相互加持的。在共同助师正法的过程中，去掉执着，放下自我，成为纯净的为他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在一起，就会形成圆融不破、坚不可摧的真正的整体。这个整体做得好，走得正，就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能按师父正法的要求为众生开创美好的未来。当这些生命归位时，他们就是一颗颗大法的粒子，所有的大法粒子在一起就构成了整个宇宙，他们的纯正无私就是新宇宙圆融不灭的保证。回过头来看，他们今天在世间助师正法，锤炼纯清自己，相互圆融配合形成整体的过程，不就是在为将来实践，在为将来打基础吗？这不就是师父所安排所希望的吗？其实这也是我们彼此的约定和责任。二，学好法才能相互圆融好。然而大法弟子毕竟是在常人中修，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秉性、生命特点，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以及因此形成的不同的各种观念。因为是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没同化法的一面带着旧宇宙未思的深深烙印，再加上彼此有不同层次、生生世世的渊源，正实法中还有旧势力的恶毒安排，邪恶千方百计想以此来离间捣乱，要时时刻刻都相互圆融好真的很难，但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走过去的路啊。实践中我们看到，当我们放下执着和自我的时候，就能相互圆融好，放不下就会感到难。而什么时候能放下呢？学好了法的时候，头脑清醒，心态慈悲祥和，真善忍的特性在大法弟子身上体现，此时正念十足，就容易看穿种种假象后面的实质，一切冤怨都能被大法善解。这个时候容易向内找，能正确对待各种矛盾，矛盾就不会激化和久拖不决。表现出的矛盾只是大法弟子迅速去除人心、执着和建立威德的好机会。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学的都是师父传给我们的一部法，同化的是同一部法， 通化的是宇宙最高特性。大法超越宇宙中的一切理、一切层次，不会被宇宙中任何因素左右。那么大法弟子同化法的部分怎么可能有间隔呢？其实从各种复杂的矛盾表现中跳出来看，说一千道一万，大法弟子做不好的时候，就是法没学好的时候。间隔其实就产生于没同化法的一面和没去除的人心执着之中。师父在至澳洲法会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要走好自己的路，完成好三件事，就必须学好法，认真对待学法。那些在救度众生、正视大法中做得好的、变化大的地区，一定是大家法学得好。修炼了这么多年，师父在一次次的讲法中，一次次的苦口婆心告诉我们学法的重要。同修的交流文章也在不断地谈这方面的体会和教训。很多同修都知道要学法，嘴里也说学法很重要，但是不是从内心真正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了呢？真正每天都认真对待学法，学好了法了呢？这真的需要我们严肃地向内找一找自己的。回头看一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明明知道，但做不到或不愿做到。在世间名利情的干扰中，在求安逸心的带斗中，在干事心的烦扰中，在邪恶的捣乱中，在外界形势变化的触动中，我们不少时候学法往往是眼在心不在，口在心不在，甚至睡过去、迷糊过去，什么都不在了。不能明明白白的学法，学法不入心，心就不在法上，表现出的人心执着就多，自我难放。修炼人犯迷糊，就可能长期混同于常人，那么这时邪恶的干扰就大，大法弟子之间就被邪恶钻空子，被加强放大执着，造成争执不下，矛盾不断，彼此间想起都难受，见着都不舒服，同修之间的相互圆融就更无从谈起了。所以大法弟子不扎扎实实静心学好法，人为的想达到什么好的状态，相互圆融配合好是不可能的，那都是向外去求了，用人的办法解决，弄不好越解决越麻烦。只有学好法，同化好法，才能尽可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有看透假象的智慧，才能像个修炼人的样子，时时向内找，同修之间才能圆融好。如今很多地方的同修都认识到集体学法对同修间相互促进学好法的重要性，我们认识到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也肯定了集体学法，我们看到很多做得好的地区都是在集体学法，坚持不断，雷打不动。同修学法时不走形式，长时间大量学法，系统的学师父个体讲法，学法时每个整点坚持发正念，在学法后留一定时间交流和共同商讨正实法的事，还有协调人不定期的参加各个学法小组学法，这样各区域同修的状态协调人就比较了解，出现什么问题矛盾时，协调人之间先通过学法交流，从法上有了明确的态度和解决办法后，又与同修分别在学法后沟通交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再正确对待同修的问题，就没有什么久拖不决的大的矛盾。发现同修状态不好时，大家就建议他暂时停下手中的事，静下心来学好法，并同时为同修发正念，加持他静心学法，这样有一个大家都把学好法摆在首位的基础，遇到什么事儿，至少大多数时候同修都能在法上理智清醒地对待，同修之间能圆融好，有一个正念之场，就不容易出现乱七八糟的事，就是这个整体基本上能走正了。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交流稿，学好法向内找，相互圆融形成整体，欢迎您继续收听。三， 向内找自己是相互圆融形成整体的前提。大法弟子的相互圆融包括很多方面，有正念的相互加持，有从法理上的交流提高，有看到同修不足和有漏时的善意提醒。但是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因为是人在修，还有人心，我们很多时候在帮助同修时是不够善的，看到同修不足时，容易恨其不争气，容易着急，容易把别人的问题看得很重。这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摆在了别人之上，执着于别人的执着。对帮助处在被迫害中和各种磨难中的同修时，就会有条件。你怎么不好好找找自己的原因啊？我这么帮你，你怎么还过不去啊？这其实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同修有漏嘛，所以被迫害。二是在这个时候忘了找自己，修自己。师父不是常常提醒我们要向内找自己吗？我们现在认识到向内找自己是没有条件的，当然在看到别人实实在在的不足和缺点时还要找自己，那真的很难。记得我自己以前有这样一种状态，在自己遇到麻烦时多少知道要找自己，但看到同修有问题时，我不知道怎么找自己。看到同修的不足，我总是能指出来，我觉得我很真很耿直，在这方面没有障碍。同修被迫害时，我愿意去分析同修出事的原因，我想让大家从中找到教训。我曾觉得指出同修的不足时，我语气重一点没关系，因为我是为他好啊，我又不是为我自己。我曾觉得同修被迫害，在磨难中时，我找找他的原因没关系，因为我们找到原因才能吸取教训，才能消除大家的疑惑啊。这时候我往往不明白，同修怎么不能虚心诚恳地接受我的意见呢？怎么会曲解我的好意呢？我也不明白，我头头是道地分析同修有漏之处时，我对同修干了什么。直到有一位老年同修鼓起勇气，把我当众指责他，对他造成很重的伤害的事告诉我。直到我在磨难中，同修无私的、无条件的慈悲帮助我，让我看到自己的问题，让我感受到同修之间的温暖，让我坚定了对师父和大法的信念，让我鼓起了战胜磨难的勇气，我才知道我错了，我才知道我在对待同修时，我一直没找自己、修自己。我后来明白了，我看到同修不足时，我一定要想一想，同修是我的镜子，他的表现是在提醒我是否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我找到了或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就要慈悲宽容地对待同修。同修本性的一面绝不会这样，同修表现出来的不足都是一定会去掉的人心，不被同修不明白一面的假象带动，不被不理智的表现迷惑。那不是同修自己，同修本性的一面，多希望我们去帮他呀。既然让我看到了同修的问题，就一定是要我对同修负责。但我给同修提出来时，一定要善，一定要语气平和，考虑同修的接受能力。同修被迫害时，在磨难中时，我不能在背后去找同修的原因。我知道那些不负责任的议论或指责是在往同修身上加拜物，是在间隔同修，是在帮助邪恶害同修啊。这时的同修需要我们无条件的帮助，需要大家的鼓励。不准邪恶迫害我的同修，我能为同修做什么？这才是我们的正念和该想的。我认识到此时对待同修的态度就是我们实修的过程。其实我们不同时期都会处在帮助别人和被别人帮助的角度，那么在两个方面我们都应该向内找，帮别人时要慈悲宽容，要善和没有条件，而另一方面自己在任何时候也一定要听得进同修的意见，因为在修炼的路上我们确实有很多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执着和漏洞，这些东西都带不到天上去，都可能在迫害期间给自己和整体造成损失， 但师父会用一切办法让我们尽量认识到，从而去掉他们，提高上来。那么我们遇到什么麻烦、矛盾，听到别人说的，看到别人做的，都不会是偶然的，其中很可能就有师父的慈悲点化。那么我们这时如果以别人态度不好，或觉得给自己说什么的人还不如自己呢，从而不向内找，向外推的话，自己的提高就会有障碍，堆积多了就可能形成大的难。而听不进意见的本身也是很危险的，师父在讲法中也给我们点明了这一点。向内找是我们和常人的根本区别，是师父给我们的法宝。我们每个人遇事都向内找，保持修炼人的状态，才能走正，走好正法修炼之路，才能相互圆融，形成有力的整体。某地曾有一位负责技术的同修被邪恶非法抓捕，因为这位同修联系的点很多，当时这个地方与之有关的资料点都感到压力很大，在压力中有些同修有了怨言，也有同修甚至指责相关的协调人，同修之间出现了隔阂和人心波动。这种波动不仅对各资料点带来了隐患，而且对身处磨难中的同修非常有害。看到这点后，当地的同修及时召开了数场法会，与之相关的同修、资料点的同修基本上都参加了。通过学法，通过坦诚的交流，同修们都逐渐认识到同修在磨难中对同修的情产生的担心，因为怕对同修产生的怨，都是人心，都会害了同修，加重同修的磨难，都要及时放下。大家又进一步认识到同修为什么被迫害，是针对我们自己的什么心来的，我们自己是不是在其中有责任。交流中，同修有了正确的修炼人的状态，在向内找自己的过程中，大家找到了一颗心，对技术同修的依赖心，技术上的大事小事都指望同修来解决。一个电话，同修招之即来，你找我找，同修疲于奔忙，最终导致长期不能静下心来学法，一些执着人心被加强放大，致使邪恶钻了空子。在真正向内找的过程中，没有了抱怨和指责，同修们生出了对被迫害同修的慈悲，许多同修都流下了泪水。这时一切人心在法会的纯正圆融的场中荡然无存，只有对大法坚如磐石的正念，绝不允许邪恶以任何借口迫害我们的同修，一定要彻底解体邪恶，救出我们的同修。大家都动了真念，这一念发自内心，威力无穷。当时很多同修在发正念后，就感到心里很踏实，觉得同修一定能出来。在随后，同修们没有掉以轻心，持之以恒地发正念，讲清真相，并采取了各种营救措施。不久，同修就出来了。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大家真正向内找自己的原因，并真正改正它，此地资料点同修从那以后都尽量自己钻研技术解决问题了，而且无条件用慈悲和正念帮助同修，大法弟子的整体升华上来了。在大量销毁邪恶后，旧势力的安排被否定了，这就是大法弟子向内找，相互圆融，形成整体的威力。四、大法弟子的整体。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是个整体，而法力是整体的展现。走过这么多年，我们体会到贯穿我们整个过程中的就是修炼，按照大法和正法的要求去踏踏实实修炼。而在修炼中，我们必须学好法并向内找，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互相间越来越圆融，而整体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我们是这样来理解整体的，那就是大法弟子的心都能在一起，相互圆融，相互加持，能及时沟通，没有间隔，能从法上你为着我，我为着你， 在救度众生和反迫害的各个项目中，没有太多的自我，都能协调一致，随时能形成合力。在这样的整体之中，各个粒子的不足和漏洞都会及时被归正和弥补，粒子之间的认识差异不会太大，整体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各个粒子的长处，整体体现出来的法力会越来越强。这样的整体令一切邪恶胆寒，邪恶的任何罪恶图谋都能被及时的解体，任何邪恶胆敢迫害其中任何一个人，就会立即面临这个整体强大正念的清除。在这样的整体面前，邪恶猖狂不起来，于是更多的无辜的世人得以解脱，更多的众生被救度。各地区的大法弟子是一个个的局部整体，合起来又构成大陆和海外两个大的局部整体，再合起来就全世界所有大法弟子这个大的强大整体。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百脉最终连成一片的理，各条脉越来越宽，越来越亮，越来越强，最终连成一片，达到无脉无穴。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曾告诉我们，同时发正念，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我们理解到师父在这里不仅仅给我们点明了发正念的重要性，还让我们明白了大法弟子整体的法力。大法弟子的整体需要在正法修炼中练就成熟，每个大法弟子的提高就是整体的提高。此外还需其中的每个人去圆融这个整体，比如法会交流就是整体提高的一个方面。有很多同修法理清晰，很多同修正念正行，但我们不能满足于自己明白或做好就行了。当我们先认识到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克服障碍，写出文章，或通过各种形式，利用各种方便的条件，大面积的和更多同修交流，让更多同修迅速升华上来，使我们这个整体少走弯路，缩短认识过程，同时消除负面影响，升起正念之场，让更多同修认识到自己有责任在里头，从而参与进来，形成有力的整体。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你们怎么能在大法弟子中形成更强的正念才是最伟大的，从每个人做起，真的把我们这个环境啊变得很正，一切不正的因素都会解体，一切做不好的学员就会看到自己的不足，就会促使他们做好。走过了8年多的正法修炼之路，此时我们看到在救度众生中、反迫害中、在大法弟子未来的成就中，大法和正法对大法弟子自身的要求越来越严，对大法弟子整体提高的要求越来越高。大法弟子学好法，向内找，相互圆融，形成整体，才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未来的一切荣耀就在我们所走的看似平凡的历程中产生。让我们都珍惜这万古难遇的机缘，在世间的助师正法中成就未来的威德和辉煌，成就未来的威德和辉煌。
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请听交流稿，发挥自己的特长，履行自己的誓约。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一名90年代在大陆就有一定知名度的书画家，很早就取得了省及国家级会员等荣誉称号，并多次在全国获奖，赢得了书画界许多同行和社会的广泛赞誉。1996年又幸得大法，走入修炼。由于当时学法不深，没有真正理解好师父的法，走了极端， 把过去曾获得的各种奖励证书、介绍我的报纸、刊物及相关作品也销毁了，收藏的诸多名人书画也烧了，认为这是最好的放下常人的名利情。我时常产生对现代书风、现代画派的厌倦，看不起现代书家的行为，与许多常人朋友也断绝了联系，稿也不投了，作品也不愿发表了，光等着圆满跟师傅回家了，因而曾引起许多常人的不理解，给为救度世人造成了不应有的障碍，人为地加大了修炼中的磨难。1999年720，为正式大法，我先后六次进京上访，被邪恶列入黑名单，重点迫害，被三次非法劳教，受尽了邪恶之徒丧心病狂的肉体摧残和残酷的精神折磨。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动摇坚定修炼的决心。由于自己坚定的信师信法，在师父的呵护下正念闯出劳教所，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反复学法、背法、向内找，积极参加集体交流学法，法理认识清楚了，方向明了，找到了不足，及时归正了自己，决心弥补由于自己不理智而带来的损失，跟上正法进程。特别是学习了师父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及师父经文圆融以后，师父说，人在不同的工作环境存在着不同的杀生问题，生命的平衡也存在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为修炼者，首先应放下一切执着，符合常人的社会状态，也是维护一层法的表现呢。人类的事业都无人去做，那这层的法将无存。对我触动很大，认识到了走极端的危险性，不利于完成大法弟子住持正法和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作为一个书画家来讲，长期被非法关押在邪党的监狱里，失去了人身和创作的自由，谁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面对这些流言蜚语和对大法的不利影响，我反复背诵着红银真修，学法得法，必学必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我对照大法向内找，对照自己过去的言行，清楚地意识到了问题就在于自己没有理智的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没有利用好自己的环境和特长去正实法。另外，海外大法弟子举办的新唐人晚会，尤其是真善忍国际美展，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和启示。于是我反复学习了师父在美术创作研究会上讲法，明白了为何叫我有这个自由擅长书画的技能，悟到了自己特殊的历史使命，我也应该充分发挥利用自己的技能，走出一条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子来。我决定重新拿起笔来创作出正统的书画作品，用自己的行动归正目前书画界变异了的现象，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展现法轮功的神奇，担当起复兴中华神传文化的重任，带领世人走出误区，给后人留下纯正的文化，敢于站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前沿，使自己的弘誓大愿真正得以兑现，彻底解体邪党文化，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使这场邪恶的迫害彻底结束。动了这一念，其实就是注视世间情的神念，在另外空间里的邪恶是受不了的，他会采取一切邪恶的干扰形式和手段，千方百计地阻止书画创作，诸如身边的同修被绑架，自己被牵连，或者邪恶捏造事实，带邻居、街道、派出所恶人、恶警上门骚扰，利用各种方式一次次地进行干扰。例如，经常在我家学法的两位协调人，一次在同修家交流时被邪恶绑架，同修跑来我家说，你给我写的师父经文被邪恶抄走了，正在了解你的情况，你赶快收拾好东西出去躲躲吧。听到这些话，当时我并没有害怕，我想我是师父的弟子，写师父的经文没有错，更不是罪，谁也动不了我，由于正念强，彻底否定了邪恶干扰。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 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面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师父是这样讲了，我能行还是不行，只有关键时才能考验人心。一天我家门铃响了，妻子顺手就把门开了，一下进来四五个人，有居委会的，有政法委的，有街道办的。面对突如其来的骚扰，我很镇静，抱着慈悲的胸怀，借着他们的话题向他们讲真相，并讲述了720以来我是怎样被迫害的，邪恶如何绑架我，如何把我打昏在地。我一边讲一边见领头的撒腿就跑，我赶紧向楼道望去，已不见了踪影。通过这件事也见证了师尊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谈到的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的神奇。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这人自来干事心急，欢喜心重，且越固守麻烦事儿越多。自从我发愿重新拿起笔来，用我的特长走出一条救度众生的路子以来，我自认为已经修去的许多执着心又不时地反了出来，比如争斗心、求名的心、显示心等等。可是往往在这时会有很多的麻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认识到了，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只有站在法上，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才会顺利。又一次，突然六名警察来砸我家的门，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我心里一阵慌乱，但很快又稳定下来，一边发正念解体邪恶，一边向内找错在哪里。后来得知有人举报，说我家是资料点，因此要抄家要抓人。从人的表面看是这样，实质上通过向内找，是我自己那颗不纯不净的心促成的。在师父的呵护下，虽然只是有惊无险，但是说明我肯定是有漏的。后来与同修们的两次交流对我触动很大，找到了自己的不足，一是有干事心，二是有正视自我的心，三是没有彻底否定邪恶，还有怕心。问题找到了，正念也强了。一天早饭后，我和妻子便直接去了派出所，当面跟警察讲真相。警察见我俩登门拜访，反而有点举措不安。我开门见山，从修炼真善忍做好人，去病健身开始，一直讲到天安门自焚伟案，以及九平共产党退党大潮等等。警察们觉得十分新奇，明白了真相，表示今后不再迫害法轮功了。而后听说有的警察也退了党。几天后，居委会的人又对我妻子说，你赶快把家里的真相资料收拾一下，哪怕是一张纸也不要放在家里。女儿说可以把材料放好放在阳台，也可以转移到办公室，好像公安马上就来抓人，比上次声势还大。当时我感到心闷气短，心里发慌，意识到这是邪恶对我另一种形式的干扰，于是我们立即发正念铲除。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我决定家里的材料机器原来在哪里就放在哪里，一点不动，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晚上我梦见自己身着漂亮的衣服，爬上了一座高山。创作过程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其实就是一次次去怕心清除邪恶境界升华的过程。有些邪恶因素表面上咋呼得很厉害，实际上他们什么也不是，只要正念强，邪恶瞬间解体。一年过去了，通过扎扎实实的学法修心，向内找正念正行，我感觉自己越来越成熟了。在创作过程中正念足时，感到法轮在旋转，有一种强大的能量在加持着我，真有一种下笔如有神的感觉，巨幅作品也能一气呵成。我看着这些作品，自己都感到非常吃惊，似乎不敢相信自己能创作出这么些好作品来。我真正感受到了正念正行时就是神的一面在展现， 只要站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起点上，用心去做事，大法弟子就无所不能。我感受到师父时刻都在点悟着我，加持着我，我真正体悟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更深层内涵，因此更加坚定了我利用特殊技能正实法走自己路的信心和决心。于是我与同修们进行了交流，并达成了共识，得到了同修的支持。部分作品创作出来以后，在同修们的协调配合帮助下，我与同修联合举办了一个小型书画展，展厅庄严神圣，大法展现神奇。有天目能看到的同修说，展厅能量很大，场很正，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法轮在旋转，世人都感受到了慈悲祥和的场。有位画家对我说，这个展览和其他展览不一样，多数展览很飘渺，看后就忘了，这个展厅有一个场，好像是能量场，看了还想再看，很舒服，加之作品古老豪迈，富有神韵，有种过目不忘的感觉，真可谓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呢。许多人说你练法轮功不写也不画了，完了，今天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也不会相信你是后发制人，一鸣惊人呢。看来法轮功真该练呢。借着这个机会，我跟他们探讨了艺术与人类道德、人体健康与道德回升、书法气功等，使更多的生命明白了真相。许多同行参观者纷纷与我合影留念，照片上都是大大小小的法轮，有的一串一串的，最多的一张照片上有十几个法轮。正像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所说，因为大法弟子就是修真善忍的嘛，所以我们才能知道那真的好是什么，是不变的，才能够引起人善的一面、美好的一面的共鸣。这次书画展又是向世人讲清真相、劝三退的好机会，一些围绕着邪党转的党政领导、工作人员、书画家明白真相后，动摇了对邪党的信仰，升起了对法轮大法的无限希望，纷纷三退，与邪党决裂。这次书画展也是弘扬神传文化的好方式。一位陪同我的政府领导看到我书写的内容后感慨地说，先生不仅给我们留下了珍贵书画艺术，还教我们怎样做人，如今这样的书画家已经不多见了。我一直是锁着修的，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我能够体悟到师尊就在我身边，给我加持着、呵护着我，一切成绩都应归功于慈悲伟大的师尊，还有大法弟子整体协调配合圆融的结果。我只是履行了一个大法弟子的使命，我的一切包括我技能的提升都是师父给的。这次书画展得到了书画界的重新认可和高度评价，许多常任的同行们当看了我的作品后赞叹不已，普遍认为正的书画艺术应该复活了，变异的现代书风不会长久了。我清楚地认识到，对我艺术的认可其实是对大法弟子的认可，对神传文化的向往，对大法的赞誉，同时肯定了我们走的路是正确的、光明的。我也更加认识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责任的重大，世人明白的一面对大法的渴望与期盼。期间多家新闻单位争相报道，也奠定了他们以后了解真相得救的基础。总之，要想走正自己的路，救度更多众生，必须全盘否定邪恶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如果不能否定邪恶的安排，也无法走正正实法之路。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在抛砖引玉，希望有这方面技能的同修积极参与进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履行自己的誓约，共同完成师父交给我们的神圣使命，使我们的路越走越宽，越走越正。由于水平有限，肯定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特别是请书画界的同修指正。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